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今天是我们庆祝主耶稣复活的日子。
今天我们庆祝主耶稣复活的日子。
通常复活节的主日信息都是用新约圣经当中直接谈到主耶稣复活的经文。
通常复活节的主日都是用新约圣经去直接谈到主耶稣复活的经文。
但今天我们用的是旧约圣经的约伯记。
但今天我们用的是旧约圣经的约伯记。
读过约伯记的人都知道，这是圣经当中一卷很特别的书卷。
读过约伯记的弟兄姊妹应该都知道，约伯记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书卷。
因为约伯是一位很敬畏神的人，却突然遭受一连串从天而来的灾祸。
因为约伯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但是他却遭受一连串从天而来的灾祸。
整卷书从头到几乎到结尾的时候，都是记载类似的同样一个内容。
整卷书由头到尾都好像记载着同一样的内容。
就是约伯的几位好朋友出于好心，一再提出各样的看法来解释约伯遭受苦难的原因。
约伯几位朋友都出于好心，一再提出各样的看法去解释约伯受苦的原因。
而这些朋友们的解释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都认定约伯是因为得罪了神而遭受惩罚。
他们解释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认为约伯得罪了神，所以有一个惩罚。
这些控诉对约伯来说好像是伤口上抹盐，让他苦不堪言。
这些控诉对约伯来说都好像伤口上撒盐，让他苦不堪言。
在人生当中，我们也可能会遇到苦难突如其来的发生在我们身上。
在我们人生当中也都有可能去受到苦难，而那些苦难也都是突如其来而来的，
带给我们极大的冲击甚至困惑，
带给我们很大的冲击和困惑。
有人说约伯记也可以被称为约伯福音，
也都有人说约伯记是可以成为约伯福音，
就好像新约当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一样，
也都好像新约的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一样。
的确，福音最直接的意思就是好消息。
的确，福音最直接的意思就是好消息。
在圣经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福音是极其宝贵的好消息。
福音怎样为之好消息呢？
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福音，人都会继续活在一个严重的坏消息之中。
因为如果没有福音，人就会继续活在一个坏消息当中。
约伯记的确是一本福音书。
约伯记的确是一个福音书。
因为当约伯眼前出现的都是灾祸，而且看来毫无意义的时候，
因为约伯看到眼前所有都是灾祸，而看到全面毫无意义的时候，
在幕后却始终存在着一个充满光明盼望的福音。
其实在幕后充满着一个光明盼望的福音。
这个福音就好像交响乐当中一小段特别引人注意的音符一样。
这个福音就好像交响乐当中一段特别引人注意的音符一样。
在约伯记当中，每隔一阵子这些音符就会出现。
在约伯记当中，每隔一阵子，这些音符就会出现，
而且越来越强，越来越清楚，
而且越来越强，越来越清楚，
到最后全然的显明，大有荣耀的带入高峰，
最后就完全显明，大有荣耀咁样带入高峰。
今天读的19章25到27节，就是这福音信息的其中一次出现。
今日读嘅19章25至27节就系其中一个福音信息出现嘅机会。
实际上在韩德尔所写的伟大乐曲《弥赛亚》里面，乐曲的第三部分就是 引用约伯的这几句话做开始的。
其实在韩德尔写的伟大弥赛亚当中，这个乐曲第三部分就是引用约伯记这几节的经文。
老实说，约伯在处境惨得不能再惨的时候竟然能够说出这几句话，是一个很让人稀奇的事。
老实讲，约伯在这个惨到不能再惨的时候，口中竟然讲到这几句话，真是令人一个很稀奇的事。
让我挑其中三个重点和大家进一步思想。
我们拣了三个重点同大家一起思想。
第一，在26节，约伯很坦然地表示他知道他的皮肉有一天会灭绝。
第二十六节的时候，约伯记很坦然地表示自己皮肉将会有衰败一天。
这也反映出他清楚地意识到他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也都是短暂的，也都迟早有一天会终止。
他都明白到在这个世上拥有一切都是短暂的，迟早一天会有完，没有这些东西的一天。
其实这样的知识有谁没有？
其实这样的知识有谁不知道？
有谁不知道从古至今所有的人后来都必死，死亡率是百分之百？
有谁不知道个个都会死，死亡率是100%？
又有谁不知道世上的一切物质，每个人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有一个例外？
有哪个人不知道我们 生存的每一样物质都是生带不到来，死又带不走的？
但是我们都很容易假设自己皮肉灭绝的一天要很久很久以后才会来到。
但我们经常都假设我们皮肉啊、物质啊这些东西很久很久才会来，
甚至我们不把它当作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实，
甚至我们都不会当这个是必然发生的事实。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曾经被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
我想到大家可能都会问，被人问到这个类似的问题。
如果医生告诉你你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可以活，你会想用这段时间做些什么？
如果医生告诉你你只剩下几个月的命，你会用这段时间做什么呢？
这个问题一般人是会认真想的。
这个问题一般人是会认真去想。
因为如果真的只剩下几个月或者两三年可以活，我们都有强烈的迫切感，然后好好思想到底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剩下两个月三个月，每个人都会有强烈的迫切感去想一下究竟人生的意义重要的是什么呢？
但是绝大多数人平常不会去想人生的意义，
但大部分人都不会去想人生的意义。
倒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不是我们想得很清楚，
而是觉得时间还多的是没有这个必要，
也觉得时间还很多，不需要有必要去想。
中年危机并不是只是一个词，而是真有这现象。
中年危机不是一个词，而是真的有这个现象。
真的是有很多人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突然惊觉，哎呦，人生已经剩不到一半了。
有很多人去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已经突然之间惊觉我的人生已经到了一半了，
然后很困惑的质问，这真的是我想要的人生吗？
然后很困惑地问自己，这个真的是我想要的人生吗？
如果中年危机可以带来一些正面的觉悟和调整，那还算是幸运的。
如果中年危机可以带来一些正面的觉悟或者调整，那是算幸运的了。
有不少人一直到老年甚至到临终前才突然意识到自己错失掉了人生当中真正重要的事。
有很多人去到老年，他们临终之前才意识到自己错失掉人生很重要的事。
在约伯记的一开始，约伯拥有人所羡慕的各样福气。
在约伯记一开始，约伯拥有人所有的福气。
那时他有财富，
他有财富，
他有妻子，
有妻子，
有儿女，
有儿女，
有健康，
有健康。
但是刹那之间，
但是刹那之间，
哟，怎么每个都掉一个字？失去财富，
失去财富，
失去儿女，
失去儿女，
失去健康，
失去健康。
而且他的妻子口中开始冒出让他更加心痛的话，
而他妻子还跟他讲一些很心痛的话。
他在痛苦当中也产生念头说，哎呀，如果我父母没有把我生在世上，我就不用受这些痛苦。
他痛苦当中也都讲出话，如果我父母没将我生在世上，我就不需要这么痛苦了。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约伯所遭受的每一样灾难至今都随时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
值得提醒，约伯遭受每一样灾难至今亦都可以随时发生在任何一个人之中。
无论是突然起的大火，
无论是突然间大火，
有龙卷风威力的狂风，
有龙卷风很大的狂风，
让全身起毒疮的疾病，
有全身起毒疮的疾病，
都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
都是随时可以发生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还有爱情，
有爱情，
多少曾经海誓山盟的爱情后来经不起考验而变了味，
很多海誓山盟的爱情去到最后都经不起考验变了质。
还有最伟大的亲情，
最伟大的亲情，
也有人在遭难的时候发现连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都帮不上忙。
在我们都困难的时候，有时连我们父母都帮不到忙，
有的时候在一些很特别的处境当中连亲情都受考验，
甚至有时连亲情都会受到考验。
约伯知道这一切的短暂，这些都是短暂有限的。
约伯都知道这些一切都是短暂有限的。
有一天他的皮肉会完全灭绝，
有一天他们的皮肉会完全灭绝。
人所能拥有的一切的物质， 也是如此。
人所能拥有的物质都是这样的。
但是他说这些话并不带任何消极悲观的味道。
但他这样讲其实没有消极悲观的味道。
只是单纯的陈述一个客观的事实。
只是陈述一个客观的事实。
而且他在二十六节之后他讲到我的皮肉灭绝之后。
而在他二十六节讲到我的皮肉灭绝之后。
他知道皮肉是短暂的。
他知道皮肉是短暂的。
但在之外还有一个之后。
但是还有之后。
我两个女儿还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全家有一起游戏的时间。
我两个女小的时候我们全家经常都玩一些游戏。
有一次我们玩 Monopoly。
有一次我们玩大富翁。
在台湾我们小时候是叫大富翁，香港好像是叫不国内是叫做地产大亨。
国内是讲地产大亨。
香港是叫做。
香港都是讲大富翁。
啊有一次玩大富翁的时候，我其中一个女儿输得很惨，就快破产了。
其中我有一次玩大富翁的时候，其中一个女儿输得破产了。
谁知道她又要赔钱，却赔不出来的时候，另外一个女儿不忍心，就不收她的钱。
点知第二个女要佢要输钱的时候，另外一个女就不忍心，叫佢唔使收钱了。
我说这怎么可以？
我怎样可以怎样我咁样讲怎样咁样。
我玩就是要玩到别人输我赢，怎么可以这样子彼此照顾？
我玩的时候就一定要玩到一定人哋输我赢，怎可以咁样彼此照顾呢？
但是我的好太太跟女儿同一阵线，三个女人就把我的意见给否决了。
咁我好太太同我女儿一起同一阵线，三个女人嘅意见就将我嘅意见否决咗啦。
还引用圣经说，神也说过，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仲引用圣经咁样讲，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那时候我赢很多，所以也不怕，就一对三。
我嗰阵时赢好多，我唔怕，我就一对三。
我毫不留情的一个一个宰他们。
我毫不留后尘咁样一个一个咁样杀死佢。
听他们同仇敌忾的骂我，我还得意的哈哈大笑。
听佢哋一齐咁样去闹我，咁我仲好得意咁样哈哈笑。
最后我真的是一次三了。
最后我真的赢了你三个。
但游戏一结束，我就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但游戏一结束，我就发现了一件事。
我玩得太过头了。
我玩得太过头了。
我把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都给得罪了。
我将我生命中三个很重要的女人都得罪了。
游戏中我得意的不得了，但那只是一时的。
游戏中我得意到不得了，但是只是一时的。
忘掉了还有一个之后。
唔记得之后，
游戏后他们三人热在一起，相亲相爱，把我排除在外。
游戏之后，佢哋三个人相亲相爱就唔理我。
我真的不是滋味，也觉得得不偿失。
我真系好得不偿失，感觉到。
当然，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弟兄姊妹朋友们，
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一切，都是真的，真的钱，真的房子。不像大富翁游戏里面一切都是假的。
虽然我们生活当中一切都是真的，真的钱，真的房子，不是好像大富翁那样一切都是假的。
但是其中是否的确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事？
但其中是不是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深思呢？
你是否有把握你现在人生的态度反映出你很清楚的知道哪些事物是短暂的？
你有没有把握这样去讲，你现在人生的态度可以反映出你知道哪一些是哪一些东西是短暂的呢？
你是否很有把握你没有把你的前途寄望在错的东西上面？
你会不会有把握这样讲，你没有将你重要的东西去放在一些将前途放在一些有把握的东西上？
你是否知道在那些短暂的事物灭绝的时候还有一个之后？
你知不知道短暂的东西灭绝之后你还有之后呢？
我以这个做信息的第一点并不是要散播灰色的思想。
我用这件事来做第一个重点，我不是想散播一个灰色的思想。
相反的目的是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更加积极光明的人生观。
其实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很积极乐观的人生观。
在这个世上努力用功读书，争取好成绩绝对是好的。
在这个世上用功读书，争取好成绩是好的。
认真工作，期望有好的研究成果，也是值得嘉许的。
认真工作，去有研究成果，也都是值得嘉许。
为了让全家生活舒适稳定，而追求更高的工资和职位，绝对合情合理。
為了全家的舒適穩定，去追求更高的工資和職位是合情合理的。
有了儿女疼爱他们，让他们学这个学那个，的确也有爱的出发点在其中。
有了儿女去锡他们，去叫他们学这样学那样，其实都有爱的出发点。
这些讲起来都没有错，
这些讲起来都没有错，
但是难道我们整个人生的意义就是在这些？
但难道我们 全副人生的意义就是这些东西？
如果不是，那又在什么？
如果不是，又是什么呢？
回顾一下你每天的生活，
想想你每一天的生活，
你自己真的看得出有一个清楚的人生意义吗？
你真的看得出有一个真正的人生意义吗？
耶稣在世上活了33年，
耶稣在世上活了33年，
他每天与一般人一样，也需要吃也需要睡，
他跟一般人一样都需要吃都需要睡，
他也与人同行，
他也都跟人同行，
同在宴席当中享受欢乐和美食，
他在宴席当中享受欢乐和美食，
并不是隐居深山不食人间烟火，
他不是隐居深山不涉及人间烟火，
但他从始至终知道他在这世上的时间是短暂的，
但他从始至终都知道在世上的时间是短暂的，
他知道他活着的目的是要成全父神的旨意，
他知道他活着的目的是要成就父神的旨意，
他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前最后说的其中一句话不是完了而是成了，
他在十字架上断气之前最后一句说话不是说完了而是成了，
虽然他每天跟平常人一样也吃也喝，却照着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而活，最后成就了那旨意，
虽然他平时跟普通人一样又吃又喝，但是最后他也都完成了神的使命，就是成就了神的旨意。
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
我们说我们自己是基督徒，
这名称的原意就是小基督，
这个名称的原意就是小基督，
也就是效法基督的人，
也都是效法基督的人，
但我们人生的态度究竟是像基督呢，还是像那些根本不认识基督的人？
但我们人生的态度究竟是像基督，还是完全不像基督的人呢？
如果我们这一生都是为那些短暂的事物而活，
如果我们一生都是为这些短暂的事而活，
那么当这一切都失去的时候，我们如何有可能心中踏实地说成了？
但如果我们到最后失去了所有的世上的东西，我们怎样可以踏实地说成了呢？
这世上的的确确有可能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灾难，
这个世上的确确可以发生一连串的灾难，
让人在转眼之间就失去曾经拥有的一切，
让人可以转眼之间就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如果你人生的依靠就是在这些事物，
如果你人生的依靠就是在这些事物，
当这些东西突然一下子都失去的时候，除了说完了还能说什么？
当这些一切的东西完全没了之后，你除了说完了还可以说什么呢？
刚刚说过，约伯讲到自己皮肉灭绝的时候，并不是消极悲观的。
刚刚讲过，约伯是讲皮肉灭绝的时候，不是悲观的。
在26节的后半节，我们看到了积极的一面。
在26节的后半节，我们看到一个积极的一面。
他整节所说的是：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
他26节的时候这样说：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一得见神。
他是一位认识神、敬畏神、也爱慕神的人。
他是一位认识神、敬畏神、也都是爱慕神的人。
他的这句“必得见神”，表现出他坚定的信心。
他这个“必得见神”是表现了他坚定的信心，
而且也反映出得见神在他心目中是一个荣耀、美丽、带来安慰、盼望的事。
也都反映出得见神，他是心中是一个有荣耀、有美丽、带来安慰的盼望。
他的渴慕在27节表达得更清楚。
他渴慕在27节表现得更清楚。
中文圣经翻译“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有可能让人误以为有负面的意思。
中文圣经翻译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有人可能会误以为是有负面的意思。
其实他表达的是他极其渴望想要见到神，渴望到心肠都快要衰竭了。
其实他真的很想很想见到神，渴望到连个心肠都快衰竭了。
我想如果问大家希不希望将来能够永远活在神的同在当中，
我如果我问大家希不希望永远都可以活在神同在当中，
除了100%坚定的无神论者之外，每个人都会表示愿意的。
除了100%坚定是无神论者之外，所有人都应该愿意的。
只是绝大多数的人想是想， 却没有把握。
只是很多人想就想过，但是都没有把握。
约伯基于他多年来与神的相交，对神的认识，他的信心不只是坚定，而且相当活泼。
约伯基于他这么多年与神相交，对神的认识，他信心是坚定的，而且是很活泼的。
从26节后半到27节，他三次提到看见神。
他26节后半节到27节，他三次提到见到神。
而且语气一次比一次强烈。
而语气也都一次比一次强烈。
从第一句的必得见神，到第二句的我自己要见他。
从第一句话必得见神，第二句话我自己要见他。
再到第三句的亲眼要看他。
第三句还说亲眼要看他。
越来越具体。
越来越具体。
所描述与神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亲近。
所描述与神之间的距离都越来越亲近。
在第三句之后还多补充了一句，并不像外人。
第三句再补充一句，并不像外人。
这句话在原文里面的意思不是很清楚，所以圣经学者们讨论了好几种可能性。
在原文当中这几句都好像不太清楚，圣经学者都讨论了几种可能性。
而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并不像外人是其中最有可能正确的一个翻译。
而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是其中一个最有可能正确的解释。
如果果真是如此，
如果真是这样的，
约伯的意思是他知道他将来必有一天会亲眼见到神。
约伯的意思就是他知道将来有一天他一定会见到神，
而且到那时他与神的关系不会再像现在一样仍然有点生疏。
而到那时他跟神的关系已经不会好像现在这样仍然有一些生疏，
而是亲到像最亲的亲人一样，
而好像见到很亲到好像一个很亲的亲人一样。
这样的一个确据岂不令人羡慕？
这个确据真是 令人羡慕。
但是有多少人能够像约伯一样这么有把握？
但有多少人好像约伯这样有这么好的把握呢？
来自中国年纪在50岁以下的人，
来自中国年纪50岁以下的人，
照道理来说都是在无神论教育下长大的。
照道理来说，很多人都是无神论教育之下长大的，
而且经过了文化大革命。
经过文化大革命，
一些迷信风俗曾经被彻彻底底扫干净了一遍，
这些迷信风俗都彻彻底底地扫干净了。
但是一开放，各样祭拜求神问卜的事很快又兴盛了起来，
各样敬拜啊，各样求神问卜的事都又兴旺起来。
前几天清明节，
前几天清明节，
西方各大新闻媒体都刊登了一系列中国清明节扫墓的照片。
西方的新闻都刊登于中国清明节扫墓的照片，
借着扫墓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感恩是合宜的。
借着扫墓去对先人的怀念和感恩是合宜的。
但是焚香祭拜的意义就远远超过这些。
但焚香敬祭拜的意义就远远超过这些。
认识神和不认识神的人都需要面对死亡。
认识神和不认识神的人都要死。
但是不认识神的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感觉有点像几百年前要搭轮船去一个从来没有人去过又回来的地方一样。
但不认识神面对死亡的感觉就好像几百年前要搭轮船去从来没有人去过地方又回来的地方。
你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来鼓励自己保持最积极的想法。
你可以用很多方法去令自己保持积极。
你也可以为了多一份安心而想办法多准备一些带在路上的东西。
你也都可以准备多啲嘢可以带喺上路。
但是不论你怎么样的往好的方向去想，
但不论你点样去往好嘅方向，
不论你在烧再多的纸钱，
不论你烧再多嘅纸钱。
就是没有确据，
都是没有确据，
连一点点确实的把握都不可能有，
连一点把握都没有。
而约伯在26节27节的把握就好像我太太当初来美国的经验一样。
而约伯记第26至27节就的把握就好像我太太来美国的经验一样。
虽然他要离开父母，
虽然他离开父母，
离开从小生长的家乡，
离开从小生长的家乡，
那个分别的伤心是有的，
分别的伤心是有的。
他要去到一个遥远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他去一个遥远从来没去过看过的地方，
因着一些未知而有的焦虑也是有的，
因为有些未知的忧虑也是有的。
但是在几件事情上他有很大的把握，
但他几件事他很有把握。
他知道他一到就会看见我。
他知道他一到就会看到我。
因为爱他而且已经预备好要跟他结婚的情郎。
一个爱他而且已经预备跟他结婚的情郎。
所以他离开故土虽然有伤心，却同时有充满期盼兴奋的心情。
虽然他离开故土很伤心，但是也有一个充满期盼兴奋的感觉。
信主的人，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在面对肉体的死亡的时候，也可以有这样的心情。
信主的人，我们去没有肉体，消灭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这种心情。
但是你有把握你有这样的心情吗？
但你有没有这样的把握有这种心情？
约伯有的。
约伯有的。
这不值得我们羡慕吗？
这个不值得我羡慕吗？
约伯为什么有这么确定的把握呢？
怎么约伯会有这样的把握呢？
他这边讲的这句话，这段话里面最令人稀奇的是25节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他这句话最令人稀奇的就是25节这样讲到，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
这是他口中冒出这一段福音信息的开始。
就是他口中冒出一个福音信息的开始。
也是这福音信息的关键根据。
也都是个福音信息的关键的根据。
圣经学者热烈的讨论，哎呀，约伯讲这段话跟后来耶稣基督的复活有没有关系？
圣经学者很热烈地讨论，约伯讲这句话和之后耶稣基督复活有没有关系呢？
很客观地说。
很客观地这样说。
约伯自己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心中不可能有清楚的概念。
因为他讲这句话心中其实不可能有清楚的概念，
不可能有清楚的概念，直到几千年之后救主弥赛亚也就是基督会道成肉身降世。
应该是不知道几千年之后就有弥赛亚，也都是基督会来到世上道成肉身。
不可能有清楚的概念，知道这位救主会以耶稣的身份传扬神国的福音，而且为人代赎代赎世人的罪，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肯定不知道耶稣 会有耶稣这个人传扬神国的福音，而且为人代替了人的罪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也不可能有清楚的概念，知道这位救主三天之后会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和罪恶的权势。
他应该不会知道这个耶稣在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也都战胜了死亡。
也不可能清楚的知道这位救主不止自己复活，也为所有相信接受他救恩的人带来复活的盼望。
他更加不知道这位救主除了自己复活，也都为很多人带来一个复活的盼望。
这些都是在约伯之后几千年才发生的事。
这些都是约伯死后几千年之后发生的事。
他不可能有任何具体清楚的概念。
他不可能有一个具体清楚的概念。
但是约伯自己不知道，掌管历史的神却超越时空，无所不知。
虽然约伯是不知道，但是掌管历史的神却是超越时空，无所不知的。
他可以借着约伯的口讲出超越约伯自己所能测透的话。
他可以借着约伯的口讲出超越约伯自己所能够测透的话。
在约伯的处境当中，他遭遇了人间最惨的几项灾难。
在约伯的处境当中，他遇上了人生最惨的灾难。
他几乎丧尽一切，
他几乎丧尽一切，
身体还受着毒疮之苦，
他身体更受了毒疮之苦。
任何人在那样的处境当中都会盼望得到拯救，
任何人在这个处境当中都想得到拯救。
但有意思的，约伯讲的并不只是一位救主，一位救他脱离痛苦的人，而是讲到一位救赎主。
而有意思的是，约伯讲的不是一位救主，一位救他痛苦的人，而是一位救赎主。
他在这边用的字的确是跟赎有关的。
他讲这句话其实真的跟赎有关。
讲得精确一点，这个字的本意是一位帮忙说话、帮忙争取权益的代言人。
这个字的本意就是讲一个帮忙说话、帮忙争取权益的代言人。
在旧约当中有几段经文值得我们参考。
在旧约圣经有几段经文值得我们参考，
比如说在路德记的第四章。
在路德记的第四章，
我们看到一位寡妇在丈夫过世后，她无力为生，她会被迫拍卖田产。
有一位寡妇是她丈夫死了之后无力为生，被迫去卖田产。
这时候除非有一位近亲愿意承担完全的责任救赎她，
除非有一位近亲愿意去承担的责任去完全救赎他。
那里的救赎就跟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的救赎是同一个字。
那里的救赎就是跟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的救赎一样。
救赎也类似一位为了你竭力辩护，甚至以自己作为担保，好让你可以得到保释的恩人。
救赎主就好像一位为你竭力辩护并且以自己担保去保释的恩人。
在约伯的处境当中，他遭受灾难已经很苦了。
他约伯的处境当中，他遭受灾难已经很苦了。
但是平常最好的朋友还一口咬定他是因为犯罪而受神惩罚，让他遭受更多的冤屈。
但他身边的朋友也可以一口咬定因为他犯罪而受到神的惩罚，所以令到他更加多冤屈。
但他相信在神面前有一位救赎主会为他辩护。
但他相信神面前有一位救赎主会帮他辩护。
这位救赎主不但确实活着，还会确实的为约伯竭力的仗义直言。
而 他不但只活着，而且会帮约伯讲说话。
所以约伯他用很个人性的方式说，是我的救赎主。
所以约伯用很个人的方式这样讲话，我的救赎者。
这有点像今天法院的公社辩护人。
这个好像法院中的辩护人。
但是我们知道法院的公社辩护人要么是不怎么尽心尽力，要么是输掉案子的比例挺高的。
但是很多这些公设辩护人很多时候都不是尽心尽力，而且输掉案子的机会都很高的。
而约伯怎么说他的这位救赎主呢？
约伯怎么说这位救赎主呢？
他说他的救赎主到末了必站立在地上。
他说这位救赎主到末了必站在地下。
地上指的是什么？学者有几种看法，我们不讨论细节。
地上究竟指是什么？学者有几种看法，我们不讨论了今天。
但是到末了必站立，显然指的是这位救赎主将是最终得胜的那一方。
到末了必站立，显然是说这位救赎主到最尾都是得胜的。
好，跟所有世人相比，约伯已经是最全心敬畏神的人。
跟所有世人相比，约伯已经是很敬畏神的了。
连神自己都给约伯很高的评价，说地上再没有人像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连神都这样给一个很高评价，这样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而连像约伯这样的人都知道自己需要一位救赎主。
而连约伯好像一个约伯这样的人都知道需要一位救赎主。
我们有谁敢夸口自己不需要呢？
我们哪个人敢夸口我们不需要呢？
像刚刚讲的二十五节已提到这位救赎主做这段福音信息的开始。
好像刚刚讲的有廿五节提到这位救赎主作为这个福音信息的开始，
也以这位救赎主做整个福音的依据，
也都用这位救赎主来作为这个福音的依据。
是因为约伯有这位救赎主，让他可以有十足的把握将来必得见神。
因为约伯有这位救赎主，可以有十足的把握将来必见到神。
前天我们在这里有特别的聚会，一同纪念耶稣的受难。
前天我们有特别的聚会，一起去纪念耶稣的受难。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降生就是为了要将世人从罪恶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
圣经告诉我们，神的降生就是为世人在这个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他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主。
他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救赎主。
而他完成救赎的方式，就是他自己亲自承担十字架的羞辱，替我们付了罪的代价。
而他救赎的方式就是亲自承担了十字架 的羞辱和痛苦，替我们付上罪的代价。
先有耶稣的受难，才有耶稣的复活。
先有耶稣的受难，然后才有复活。
然后复活才有可能成为一件也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
然后复活才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圣经有很多处经文都谈到这位救主与我们的关系。
很多经文都谈到这个救主和我们的关系。
我这边挑三段。
我会讲三段。
我们先请弟兄们同声来读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
我们一起请弟兄们去读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
请。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 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接下来请姐妹们读提多书三章四到七节。
接下来让姊妹们读提多书三章四节，
请。第三段请我们大家一同同声来读。
第三段我们一起来读。
约翰一书四章十四
到十九。约翰一书四章十四节。
请。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我们是活在时空的限制中的。
我们是活在时空限制当中。
约伯所处的位置是早在耶稣的十字架之前几千年。
约伯所处的位置就是耶稣钉十字架几千年之前。
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也在他信心的眼光当中，
在他信心眼光当中，
他口中讲出他对救赎主的盼望和确据。
他讲出对救赎主的盼望和确据，
他的话是指向未来，而未来对他来说并不是很清楚的。
他话是讲未来，但是未来对他是不是很清楚的。
而我们呢，
我们呢，
是站在耶稣的受死和复活已经发生之后。
而我们呢，就是在耶稣受死之后复活之后的。
不只是旧约许多的预言在耶稣身上得到清楚的印证实现，
不单只有很多旧约圣经在很多预言都在耶稣身上很清楚地显明，
不只有整本新约圣经提供相当清楚的记载，
而且 新约圣经都有很多清楚的记载，
不只有所有历史学家都承认的诸多客观历史文件证明耶稣确曾降生传道被钉死，
亦都好多历史学家都承认，有文件去证明耶稣曾经降生、传道同埋被钉死。
而且历史确确实实清楚记载，从公元五六十年到公元三百多年，罗马帝国好几波大规模的逼迫杀害基督徒。
而且亦都有喺公元五六十年到三百多年，罗马帝国都有好几次咁样好大规模咁样迫害基督徒。
罗马的历史清楚记载，原因是太多的人一个接一个相信耶稣的复活。
罗马帝国解释是因为有太多人一个接一个咁样相信基督。
我们比约伯站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
我们比约伯站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
因为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得比约伯清楚救赎的意义。
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可以看得更清楚救赎的意义。
我们比约伯能够看得更清晰，唯有耶稣是神为世人预备的救赎主。
我们更有更大的机会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世人预备的是一位救赎主。
圣经明明的说，
圣经明明这样说，
我们同声来读，
我们一起读。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拯救。主耶稣自己也说，我们也同声来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而我们每个个人会不会得着他救赎的恩典呢？
而我们每一个人会不会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呢？
就在于我们是否接受 他做我们个人的救赎主，
就在于我们能否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耶稣说这段话，我们也同声来。
耶稣，
请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还有一段圣经的话，我们也同声来读，请。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只要你肯诚心相信接受耶稣为你的主，救赎的恩典就临到你身上。
所以只要你诚心相信去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赎，救赎的恩典就会在你的身上。
恩典已经预备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支取，
恩典已经预备好，大家都可以随时去拿的。
什么时候临到你，就在于你自己什么时候愿意凭着信心果决地站出来对主说，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赎主。
哪个时候临到你，就在于你哪个时候愿意凭着信心果断地对主讲，我愿意接受你为我的救赎主。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25节的头三个字。
最后我们看一看25节头三个字。
约伯说，我知道。
约伯讲，我知道。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
我们要记得整个19章是约伯在痛苦当中的申诉。
我们要知道整个19章都是约伯痛苦的申诉。
对象是那些出于好意来关心他却刺伤他更重的朋友。
对象是讲他讲他的好朋友。
当约伯说这句我知道的时候，他真是相信，但是他完全孤单。
他讲这个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的时候，他都真的相信，但他仍然很孤单。
他的朋友们早已经认定约伯是错的，
他的朋友认定他是错的，
认定他所说的一切话都是荒谬的，
认定他讲的事都是荒谬的。
这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可能有的经历。
这些都是我们信主之后可能都有这些经历。
我们在学校在工作环境当中，都有可能环绕在周围的人都还没有信主。
我们在学校工作当中，很多人都没信主。
他们也许人很不错，也都愿意做我们的朋友。
他们人可能不错，
但他们难以相信我们所说的。
他们难以相信我们所讲的。
他们觉得福音的道理很荒谬。
他们觉得福音的道理很荒谬。
他们不相信需要一位救主。
他们不相信有一位救主。
也不相信耶稣的复活。
也都不相信耶稣复活。
遇到这种情形，是会感到十分孤单又有口难辩。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是很孤单有口难辩。
虽然如此，约伯不只是说我相信，而是说我知道。
虽然这样，约伯不单止说我相信，也是说
我
知道。我
不是鼓励任何人在明明只有微小的信心相信的时候，硬要夸大的说我知道。
我不是要鼓励人只有微弱的信心讲相信的时候要讲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对神的认识是可以从我相信成长到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讲对神的认识可以由我相信升华到我知道。
在约伯记42章，也就是整卷书的结尾。
而约伯记第42章就是这卷书的结尾。
我们看到约伯早在19章所说的话确实是有根据的。
我们看到约伯记第19章所讲的话的确是有根据的。
他是真知道的。
他真的知道的。
神责备他的朋友愚妄。
他责备他的朋友愚妄。
说他们议论神不如约伯说的是。
他说他们议论神不如约伯说的是。
最后让我用几十年前发生在亚特兰大一间教会的一件事来结束。
所以用几十年前发生在亚特兰大一个教会的事做结束。
这个故事被收录在一本书里面，但早已经被翻成中文。
这件事被收录在一本书里面，但已经翻为中文。
讲的是一位名字叫做 Philip 的小孩。
讲的一位叫 Philip 的小孩。
他们家刚搬到这附近加入这间教会。
他们家刚搬到附近也加入了这个教会。
Philip 九岁，但他只能参加八岁那班的主日学。
Philip 九岁，但他只能参加八岁的主日学。
小孩子在八岁的时候很调皮，有的时候很残忍的。
八岁的小孩子是很调皮、很残忍的。
那群三年级的孩子不欢迎 Philip 加入他们。
那班三年级的小孩子不想他参加他们。
不只是因为他年纪比他们大，
不只因为他年纪比较大，
也因为他跟别人不太一样，
而是他跟其他人不同。
他患了 Down syndrome 唐氏症，
他患了唐氏症，
外表的症状是脸部奇特、行动迟缓以及轻微智障。
而佢个症状就系面部奇特，行为迟钝，而且有啲轻度嘅智障。
在复活节的主日，老师分给每个小孩子一个塑胶蛋。
在复活节的主日，老师分给每一个孩子一个塑胶蛋，
是可以从中间分开，然后把东西放在里面的塑胶蛋，
而是可以在中间分开，入面可以放嘢嘅塑胶蛋。
老师说，在这个礼拜当中，你们每一个人都去找一样足以代表新生命的东西。
老师话喺呢个礼拜，你哋每一个人去揾一样代表新生命嘅东西。
把那东西放在蛋里面，下礼拜带来。
把佢放喺蛋入边，下个礼拜再带翻嚟。
一周之后，在主日学班上，老师把孩子们带回来的蛋都收集起来。
一周之后喺主日嘅班上，这个老师就将孩子带嚟嘅蛋都收集起来。
大家围绕在桌子前面，
大家围，围住咁样坐。
老师把蛋一个一个打开，
老师把蛋一个一个打开，
然后请准备那颗蛋的小朋友解释其中的意义，
然后叫一个准备个蛋的小朋友解释个意义。
第一个打开的蛋里面放了一朵刚从花苞里冒出来的小花，
一个蛋入边咧就有一个好细嘅小花。
所有孩子一看到那个新生命的象征，都发出的赞叹声。
咁所有孩子一睇到新生命嘅象征，都发出咁样。
另一个蛋里面放的是一只蝴蝶。
另外一个蛋入面放一只蝴蝶，
哇！女孩子们都高声说好美哦。
女孩子都讲话好靓啊。
差不多每个蛋里面放的都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好多蛋都放嘅，好多有意思嘅东西。
当然也有很调皮的小男孩恶作剧，里面故意放了块石头。
有啲男孩子亦都恶作剧放咗石头
喺那边乱说一通，让大家笑得东倒西歪。
就喺度乱讲，令到人哋都笑，系咁笑。
当老师打开最后一个蛋的时候，里头竟然什么都没有。
最后老师开最后一只蛋，入面乜嘢都冇。
马上就有人说这不公平，他没做功课。
有人讲话，佢都冇做功课。
有人说，空的蛋是太笨了吧？
呢个太蠢啦嘛，冇嘢嘅。
这时候老师觉得被拉了一下。
咁老师觉得被拉咗一下。
原来是 Philip。
原来系 Philip 嘅。
他扬起了脸对老师说：这是我的，是我的蛋。
佢对老师讲话，这个系我嘅蛋啊。
那是空的，因为复活节那天早上。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他是空的，因为复活节早上耶稣的坟墓是空的。
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以我有新生命。
因为耶稣的坟墓是空的，所以有新生命。
全班顿时安静了下来。
全班立刻安静了下来。
从那天起 ，Philip 成为他们班上的一份子。
从那天起 ，Philip 成为他们班的一份子。
大家欢迎他，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再也没有被提起。
他们欢迎他，也都没人再提起他不同的地方。
Philip 的家人很早就知道他不会活太久。
Philip 的家人很早已经知道他不会生存得很久。
他那小小的身体里有太多的毛病。
他身体里面有很多毛病。
那年夏天他就受到感染而与世长辞。
他那个夏天就受到感染而且与世长辞。
在葬礼的那天，教会很多人都来参加。
在葬礼的那天，很多教会的人都参加。
大家排着队，一个一个把一朵朵的花朵放在他的棺木上。
佢哋好多人排住队，一个接一个咁样把花朵放喺佢棺木上面。
最后，他主日学班上的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也把一个代表他们爱心的礼物放在棺木上。
最后，主日学嘅老师同学都带领，将一样嘢摆喺佢个棺木上边。
他们放的是一个空的蛋。
佢哋放嘅系一个空嘅蛋。
我们一起祷告。
我一齐祷告。
这主感谢赞美你，
赞主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的坟墓是空的，我们可以有新生命。
因为你的坟墓是空的，我们有新生命。
谢谢你愿意做我们的救赎主，
感谢你能成为我们的救赎主。
谢谢你让这件事情我们可以从相信到知道，
感谢你，我们因为这些事情可以由相信变成知道。
谢谢你，当你成为我们救赎主之后，我们的整个人生观会不一样。
感谢你，当你成为我们救赎主之后，我们真的整个新生命都不同。
我们在遭遇各样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眼光也不一样。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眼光都不同。
我们整个人生可以充满一个活泼的盼望。
我们的人生当中可以充满一个活泼的盼望。
知道皮肉灭绝之后，还有一个之后。
我知道我们皮肉灭绝之后还有一个之后，
而且是一个极光明极荣耀的事，
而且一个极为荣美的事，
而且我们不只是亲眼见你，而且是不像外人，
而且我唔单止系亲眼可以见到，而且唔系好似外人咁样。
主啊，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
喺呢个复活节嘅主日，
在我们纪念受难节又来庆祝复活节之后，
喺我哋受难节之后要庆祝复活节嘅时候，
在我们这几天都听了许多信息之后，
喺呢几日我哋听咗好多信息之后，
主啊，真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让你成为我们个人的救赎主。
真系主啊，真系求你真系成为我哋心中嘅每一个人嘅救赎主。
愿你的圣灵亲自在每个人心中说话。
愿你嘅圣灵喺我哋个每一个人嘅心中说话。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哋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名求。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哋一齐唱一首诗歌。
我的救赎者活着。
我的救赎者活着。
我们第一次是照比较慢的速度来唱。
我们第一次比较慢咁样唱。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恩。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们唱的速度我感觉很像是约伯记十九章他的心声。
我们唱的速度好像约伯记十九章的速度。
我们现在用他四十二章的心声来唱这首歌。
我们用个快的速度来唱这首歌。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恩。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从头我们一起来唱，从头。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走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 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想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哈利路亚，赞美主，请坐，
请坐。